那么到这个境界了，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各位对于《无量寿经》都念得很熟啊，念得熟是真的。《无量寿经》是不是真明白了？有问题。果然真明白了啊，你就老实念了。还不老实，换一句话说，经念得很熟，不甚明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刚才讲了，你念得很熟是名字为重，你没有老实念，你还没有真干，没有入观行为。真正明白不简单，地上菩萨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心求生净土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？原因很简单，很清楚。从原教初住到如来果地42个位次，这42个位次的时候要修行多长的时间？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三大阿僧祇劫，诸位要知道三大阿僧祇劫是这个说法了，不是讲从我们今天算起啊，不是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是讲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。第一个阿僧祇劫，正30个果位，三行、吃住、摄行、识回向，30个位置要修一个阿僧祇劫。第二个阿僧祇劫修7个位置，从初地到七地。第三个阿僧祇劫修3个位置。8地、9地、10地，这么长的时间呢、这是在一真法界，不是在十法界。十法界以前修的那个时间不算，十法界的时间要算上去，那华严经上讲的，那无量劫，那哪里是三个阿僧祇劫？所以三大阿僧祇劫，你要晓得从什么人算起啊？是从破一品无明证一份法身原初住菩萨算起，这么长的时间。可是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时间就缩短了。这些人生到西方世界，十报庄严土，9品往生。文殊普贤为什么要去呢？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，我们从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上去观看，越往上面的位置越难，时间越长。你看第一个阿僧祇劫30个位置，第二个阿僧7个位置，第三个就3个位置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等觉要成佛，恐怕那一个位置就要一个阿僧祇劫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天就圆满了。他为什么不去啊？西方世界一天可以成佛，要在华藏世界要一个阿僧祇劫。所以文殊普贤呢，赶紧求生净土啊！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，纵然这个是观经上告诉我们，下下品往生的人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12个大劫就化开见佛，12大劫跟阿僧祇不能比呀、你才晓得西方世界成佛是多么快速，大家抢着去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了。请掀开经本272面。272面。
第四行，272年啊，第四行。圆觉经曰：以轮回心生轮回见，若于如来大极灭海，终不能至。这两句是圆觉经的经文，告诉我们，以这个攀缘心，决定不能证得佛果。这个地方讲的轮回心，就是前面所说的攀缘心，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执着。妄想执着的心是轮回心。因轮回心，这才生轮回见，也就是你的想法看法了，完全错了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，这个见解就是轮回见。可以说的这两句不但把六道众生说尽，而且包括了四圣的法界，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。十法界严格的来讲都是轮回心轮回界。那么如来大寂灭海啊，就是一真法界。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，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来大寂灭海，但是这个轮回心轮回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，这所谓是待业往生。如果不使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没有法子，决定达不到的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，终不能至啊。那么这也说明西方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特殊啊，的的确确不可思议。正是经上所说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，才晓得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形成的原理啊。即使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的加持，他也搞不清楚啊，所以这是不思议的法界。世尊大慈，今教人观诸法缘生自由如初。我们都是用轮回心，都是轮回界。那么要怎样能够其如如来所证的境界？ 这一部经好啊，佛在这个经上啊，教给我们观诸法缘生，这种修行的方法可以破轮回心，破轮回心。那么怎么个观法？前面讲的很多，也讲的很详细，我们必须要记住，要认真的去做。这粗啊，不必强袭妄念啊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很多，不必勉强去压它。这个勉强去压了，诸位要晓得压不住的啊，越是想把妄念吸掉啊，妄念越多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所以不必勉强，只把精神着重在做观上，这样就好啊。在底下说了，虽以习之亦不可得也啊，这就是这个念佛也是如此。许多念佛的同修来告诉我，他说以前不念佛的时候好像妄想还少，那么学了念佛法门之后啊，这越念呢，妄想越多啊。这个妄想是不是念佛念出来的？对于念佛了，升起恐惧的这个念头。这是错误啊，不了解事实状况。这个妄念多，平常就是那么多，因为不念佛了，没有发觉，没发现。现在想念佛，想修清净心呢，啊，这才发现了。并不是那个妄想是你念出来的啊，不是念佛念出来，是发现而已啊，原来呀就是这么多。因此我们要懂得这个妄想发现了不要害怕啊，佛号老实念下去，妄想再多都不要去理会它啊，也就是根本不要管它。念佛可以跟大妄想同时并行，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不理他了，这个妄念慢慢就会少了啊。妄念少了，就证明你念佛的功夫得力了。这是初学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，不但现在人有，古人也有啊，都要从这个地方经历过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就好啊，不要勉强啊去这个压制它啊，用不着。但当向有造作，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，观察其变化无常，如同梦幻泡影露定一样。这就是世尊在这一会上教人 降伏其心的方法。《金刚经》一开端，须菩提尊者请教的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心呢要安住在哪里？第二个问题就是妄念要如何去降伏？云何降伏其心呢？那是妄念念头。那么这个一小段呢，两个意思都记住。这个是降伏妄念的方法。观诸法缘生呢，是你的心要安住在哪里？安住在观照这个诸法缘生。在一切有为法里面观察它刹那生灭，观察它夜莺古报的循环。你看这个，那么你就看到事实真相啊。这个事实真相呢，就跟经上讲的一样啊，梦幻泡影。这是夜莺果报那个循环生灭的现象。露电呢，是形容那个生灭时间的短暂，它不是常住的，刹那生灭。你把这个心呢安住在这个地方，观察事实真相，令慈心动明，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暂现幻想，实则生皆无生，全然无有啊！这个无有跟有无的无是一个意思，完全没有。可见的这个没有，不是一切法都是空，空无的不是空，所有现象摆在我们面前，有即是无，有即非有啊，所以那个有相跟无相是一不是二啊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诸法如意啊，法法皆如，法法皆是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这个相空掉之后啊，你才看到无，不是的啊，就在现象上观察，这个现象确实是空寂的，是无有的。那么现象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这你说的很好了，不过是缘会暂现的幻象。缘是因缘，无量的因缘，非常复杂的因缘，繁琐的因缘，因缘聚会现出这么一个现象，现象现的时候就是它灭的时候，这个生灭几乎是同时啊，因为生灭是同时，生即无生，灭亦非灭啊，生灭是一也不是二了，这才见到事实真相啊， 然后你才懂得生即无生啊，无生即生。这是智慧啊，这个叫做观照啊。对境语言不为所转，我们今天遇到境界，遇到一些人的事啊，人与事啊，都会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这就是你为境缘所转。通常我们将这两个字分开来说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啊，就是我们常讲对人对事对物，啊，这个欲缘呢，人事环境，啊，对境呢，物质环境。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，你起了分别，起了执着了，你起心动念了，你就被境缘所转了。换一句话说的是，外面境界做主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宰了，这叫凡夫啊。六道凡夫如是，界外的，我们这个界外是讲六道的这个界外啊，以六道为界限，界外的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他们也被境缘所转，不过他们转得轻，我们转得严重，也就是说他们也有分别，也有执着，但是很微细，我们是非常的粗重啊！这个才现这个六道轮回的境界。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境界？这下面教给我们，应于一切境缘上。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面对的总是人事物啊。我们用这三个字就把你所对的境界全部包括在其中了啊。你面对这个境界，学佛的人应该怎么去做呢？这叫学佛，怎么学呢？修行怎么个修呢？这你教给我们，极力坐以观之。这个极力就是强制的意思，坚持的意思，自己一定要勉励自己，要坚持自己，要注意观照啊！可见的初学，我们没有离开心意识，心意识叫我们堕落，这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！我们为什么堕落的？心意识在作祟呀。那么如何能够解脱呢？还要靠心意识啊！所以《楞严经》上实实在在讲啊，佛把这个意识设置为啊， 他是罪魁祸首啊！我们搞六道轮回，无量劫来啊，这个受这么多苦难啊，他是罪魁祸首。那么到将来我们修行正果，超越世界呢，他也是第一个功臣的，那他的功劳也是第一大了。他只要变过来呀、就行了。啊，怎么个变法呢？关照，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《金刚经》上对手记就好。啊，像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心里头才起心动念呢，就想到佛家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就常常这样的观想，人事物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都是梦幻泡影。这样一观察了，你那个分别心呢就淡了，执着心呢也就松了，这个就是好境界了，让你的心真正恢复到平静，清净平等啊，清净平等是真心的。所以即小事顺利十事皆以如梦幻泡影等道理印之啊，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观照啊要相续，不可以中断。如果一中断呢，你的烦恼习气就现前啊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呢？要勉励自己啊，我们修行人其中也有一些人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明了之后他为什么还不能成就？前面我们讲的看破跟放下了，他看破了，他真明白了，看破了，看破为什么还放不下？没有用坚持的功夫啊，这个是我们初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啊！啊，一定要坚持到底啊！也就是说，看破了啊，马上就要放下。已经把这个事实真相搞得这么清楚了，还要执着干什么？已经知道分别执着是错误的，完全错了了，就不应该再犯这个毛病啊！所以看破放下要坚持到底啊！再小的事情都不能放过啊！哪些小事情呢？穿衣吃饭，那我们天天做的这些小事啊，穿衣梦幻泡影，吃饭梦幻泡影， 没有一样不是梦幻泡影。没有一样不是业因果报的循环生灭。啊，这个循环就是因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。啊，因果循环不断了。啊，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幻象。能变的一因是原生的啊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他所变现的幻象哪里是真的呢？哪有可得呢？所以一定要记住，生即无生，全然无有啊！啊，确确实实是一场梦啊！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这六个比喻，这六个字，以梦为主啊，它是个梦境啊，所以要用这一句偈啊，这个四句偈来印证。仔细观察它是不是梦幻泡影，是不是如露如电。既修持佛法了，业已如梦幻等道应知，这个道是道理啊，梦幻泡影这一个道理来印证。前面是这个印证呢，是讲世间法了，这一句是讲佛法。为什么把佛法也看成梦幻泡影呢？经文前面有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佛法也是原生的啊，这就说明诸佛如来在十法界现身说法啊，他怎么现身？众生有感他才现身。诸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是感应道交，感是因，应是果，可见的佛法不立因果，不立缘生，佛法也不是真的，也是梦幻泡影啊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。佛菩萨清楚明了，所谓大作梦中佛事啊，新建的水月道场啊，建道场，道场是什么？道场是水中之月，水月道场，水里推月亮，你能抓得到吗？可见人家建道场是什么心态呢？空花水月啊！释迦牟尼佛每一天讲经说法啊，是什么心态呢？大作梦中佛事啊，梦幻泡影啊，所以那个心多清净，一丝毫的妄念都没有啊！啊，这个妄念呢，就是讲的分别执着。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。我们学佛要在这里学啊，无论是 顺经是逆经，啊，这个地方顺逆十四。那么人四环境，不管是善人是恶人，啊，善人是顺境，恶人是逆境。初学下手，都要把它看成梦幻泡影，啊，把那个时间看成如露如电。啊，你这样看法，这个看法是决定正确的。啊，所以要坚持，决定不能放松，慢慢把它养成一个习惯。习惯成自然呢，你这才能习如如来大寂灭海了。如来大寂灭海就是真如本性。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这个用功的方法，在一切法门里面的确是第一了，没有比这个再妙了，直接了当，啊，中间确确实实没有委屈之相，直接了当，这叫真用功。功夫决定得力，关照决定不能够放松，决定不能够中断。如是久久，此心渐觉空空洞洞。啊，你这个心呢，慢慢就空了。什么东西空呢？你心里面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，慢慢就没有了，就空了。于一境相，皆能无动于衷啊！啊，在境界里面。在所有一切现象里面，你渐渐能够如如不动。这个不动啊，就是不被外境所转了。啊，外面境界无论他怎么现，自己很清楚，梦幻泡影。与自己呢？毫不相关呢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！不要认为外面境界与自己息息相关，没这个事情，毫不相关啊！不相干，你自己去攀援它，那叫自找麻烦了啊！本来就不相干。佛与大菩萨在十法界里面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这个境界与他相不相干？还是不相干。唯有真正不相干，才有感应道交。要是有丝毫攀缘心啊，那个应的能力就没有了啊！所以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感应快速的不得了啊， 就是因为佛心清净，所有一切现象与他都不相干。他才能够随缘自在。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，功夫稍稍对立啊，你要问怎样才叫对立，于一切境缘当中啊，不动心功夫就得力啊，一切人事物的环境当中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心里头不再有这些东西了，功夫就得力了啊。如果还没有放下，心里头还有这些牵挂，还有这些分别执着，你的功夫不得力啊。功夫得力的样子是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不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真的从心里头放下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所以叫心里空空洞洞啊，空空洞洞是指这一个境界。看经时，眼光便觉亮些。这个时候看经，以前看不懂啊，现在看经啊，看懂了。从前看呢，看不出意思，现在看呢，字字句句里头有无量意。诸位想想，那个无量意是从经上生起来的吗？不是，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啊。经是语言的啊，我们这个根呢，遇到这个语言，清净心里面生无量意啊，那就明白了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禅宗的教学确实有它的理论根据，他的方法跟教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。禅宗一入手就是训练清净心，一昧求清净心，禅宗用这个方法了，所以不读经，不听教啊，讲经说法他不听，一天到晚叫你用什么功呢？用观照的功夫。古时候用观心，以后啊，祖师大德改成参话头，他的原理原则都是从《金刚经》这两句话上来的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于相，就从这两句来的。这是宗门用功的原理。即使到心清净了，也就是不为外境所转了，这个时候才读经， 才听讲啊，所以他读经听讲啊，很快就开悟啊。那个教下天天读经，天天听讲，听了一辈子都不开悟啊。宗门功夫得力的人，听讲看经，没有不开悟的。道理在此地。念佛时一觉踏实些，有这样的素养啊，也就是心地清净的人，念佛的时候很容易得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。最低程度的功夫成片，功夫好一点的就得一心不乱。回向往生，没有一个不生净土，所以这是对我们念佛往生很大的帮助。